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为庆祝中共建党95周年，中共首次推出的自我宣传广告片《我是谁》上个星期开始在中国各家电视台播出。这条1分29秒的宣传片称，党员我是每天开工最早，离岗最晚，平时考虑自己最少，挂念大家最多的人。有分析说，这个广告貌似把党说成一个慈善机构或者社会服务团体，而不是一个对中国社会实施无所不在控制的权贵利益集团。据称该广告获得的观众评论两极分化。那么中共是否如这条制作精致的广告所说，只求贡献不讲索取，只想担当不揽权力？一个政党的形象是靠行动来提升，还是凭宣传来上彩？中共事实上如何掌控和分配国家资源？中共之下的普通国民是否获得足够的医疗、教育和就业机会？接下来我们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讨论的仍然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和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继续欢迎两位。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首先请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您认为这则广告是给谁看的？能不能起到他所预想的效果？
现在的这个政权啊，他想建立一个威权的这么一个抬升。那么他一方面，我们上次讲了啊，关于言文秋伟也好，这个制造其他的打压这个历史也好，打压这个自由派知识分子也好，他就是要制造一个啊恐惧的气氛。另外一方面呢，他继续利用他掌握的工具来进行这个基本上的愚民。他认为双管齐下是可以达到一定的这个效果的，我相信也是这样的。这样一些广告，那他就会欺骗一下人，因为民众他在缺乏独立的其他的资讯来源之下，有的人就是这么认为，对吧？有的人农民他就感谢说，哎，我们以前这个还要交公粮啊，现在不要交公粮了，我还有这个给予我生活补助啊，对不对？每一个月还有几十块钱呢、啊。啊，有一些贫困的人就说，哎，我们的日子比过去好多了，你看以前我们都完全吃不饱，对不对？现在共产党好像帮我们解决温饱问题，对吧？所以这种东西你不要认为它完全没有效果啊，是有一定效果的。但是呢，他只是忘了，就是说谁造成温饱问题的？谁造成这么多人饥饿啊？谁造成这么多人这个没有医疗保障啊？谁造成这么多人你基本的生活的条件都没有啊？谁造成医疗条件这么差呀、啊？对不对？如果我们看一个视频，看到一个人在街上乞讨，他很可怜，哎，另一个人走过去了，马上给他20块钱，大家很感动，哦，这个人是一个很友善的人，很慈善的人。但是你忘了前面还有一个镜头你没有播上去，就是他那个给那个乞丐的20块钱，是他掏了或者是抢了那个乞丐的100块钱，但后来觉得回头把你乞丐的捅我一刀，哎，我还是给你一下，哎，我有力量抢你的钱 ，OK， 把你100块钱抢走，但是我现在呢，给你20块钱，告诉你啊，你也别来捅我了啊，我还是发了这个善心，给你20块钱。所以我刚才看了这个标语啊，你这个提要我刚才一打开看吓我一跳啊，就是有这么一个人存在。那我在另外一个角度，我完全可以拍出另外一个视频出来，叫我还是人吗？我还是人吗？对吧？20年代、30年代，把这个江西的啊山区里面那些老农民辛辛苦苦所积攒的一些钱啊，变成把他分了，把他抢了，把他的这个小老婆可能也给占了，对不对？你还把那些黄金，把那些金银财宝啊扛着走。对吧？为什么长城路走得那么慢啊？哎，这不是这个抢的东西多嘛，对不对？还背上了这个印假钞的机器，对不对？啊，然后就到处抢钱，你抢了钱就抢钱嘛，还写下一个欠条，对吧？啊，几十年以后，你已经发达了，这些欠条也不认账，对不对？然后不断的残杀，不断的互相残杀，然后延安前面的人在这个抗战，国军那个破烂的这个装备或者是混乱的这个体制还是在抗战，哎，你这里还跳舞啊，对不对？在窑洞里面还跳来跳去，对不对？然后你到了这个北京城以后，就按照级别的坑分房子，按照级别的分汽车，对吧？这一套 这一套你能不能展示给大家看呀？今天的中国，对不对？科长和区长的待遇是一样的吗？区长和局长的待遇是一样的吗？局长和这个省长的待遇是一样的吗？省长和国家领导人的待遇是一样的吗？对不对？那是更高级的党员啊，那是更经过时间考验的党员啊，那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呀，那是久经考验的伟大的革命家呀，对不对？他们应该是更顶尖的优秀党员，他们是更经得了考验的党员。哎，你现在回头了，搞一个普通党员，当然我不能说所有的党员都是腐败的，但是我可以相信所有的党员他们都比一般民众更享有台权，他们可以在秘密的一个房子里面去讨论在某个人的取关问题，他们可以在秘密的一个房子里面去讨论怎么去分房子的问题，他们在秘密一个地方去国家决定这个国家的基本政策问题，老百姓有任何的参与吗？老百姓有任何不同的意见的机会吗？老百姓可以通过法院上打官司说你错了吗？没有，没有。所以我觉得可以换一个广告词，叫我还是人吗？对吧？把一个国家搞成这么多年，你还好意思拍这个东西出来？但是今天的中国一切都控制在他手中，警察在他手中，舆论控制在他手中，法院在他手中，甚至通过选举的方式，任何的东西都控制在他手中，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作为老百姓他怎么办呢？对不对？你就反抗一下，他可以给你流氓治罪，对吧？你可以被嫖妓啊，被格等犯罪很容易抓起来，你党里有一个不同的声音，你就变成贪污腐化，你就会变成贪官，所以大家没有办法，大家只能忍让，只能忍让，只能等待时间，只能等待上帝有一天发了善心，有一天或者他现在是睡觉去了，有一天醒来了啊，突然发现一个事情，天地才会变化。否则的话，你一般的常规的情况之下，老百姓只能认了。哎呀，你真是很了不起，你真是很伟大。死去的那些老人进八宝山的那个按照级别进老人，你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不对？你现在在这个党员里面就是比别人更先进，对吧？所以人家们是没有选择嘛，没有选择，那就只能让你这么胡来。
嗯，三立凡先生，这则广告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提升执政党在民众当中的这种信任度，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所谓的执法的执政的合理性，减少民众和执政党之间的这种鸿沟。你认为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吗？
我觉得反正现在用广告形式来这个宣传自己啊，这也算是一种创意。而过去我们看执政党可能钱还不够多，现在广告这不但这种中央电视台在做，现在中共的广告不是也到了贵国的这个时报广场了吗？所以我看这个首先是有钱才能干这种事儿，第二呢，当然这个官媒性党，所以这个做这样的广告，官媒是必须上的。但是呢，我也看到这个互联网上也有对这个广告的一种回应啊。有一段我看挺有意思，我觉得作为回应也蛮好玩的。这个叫做写的是叫做由罪犯领导的国家，两个军委副主席是罪犯，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是罪犯，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是罪犯，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是罪犯，无数省委书记、省长是罪犯，无数市委书记、市长是罪犯，国安局局长是罪犯，等等等等。哎，好的，我就觉得好像现在起码我们在这个看这个广告的时候，我们可以想一想，就是所谓这个奉献最多的，什么开工最早的，然后是想到自己最少的那一个，那么这个中间是不是包括那个加勒比的离岸账户，或者巴拿马的这个离岸公司，拥有这些个财富的人们是不是也是共产党员？然后我们也可以再思考一下，在中国政府投入的这些个医疗费用中，据说啊，据网络上说，不是我说，有80%是为党政干部为主体的群体服务的。然后我也看到这个全国政协这个葛剑雄委员曾经提出提案，要求制定离任国家领导人礼遇条例，啊，这个要求明令公布。他说啊，该优待就优待，但应该明码标价， 现在的离任领导人一两百个，他们所享受的待遇不能延及他们的子孙，纳税人的钱不能就这么花。一时每年待遇要1亿人民币，啊，括弧是约合1607万美元，配备20个警卫，只要符合规定也可以，但你不能扩大。
嗯，
他讲的是这个待遇的扩大化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待遇的基数也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据说是这个退休高干在一级层面上的平均每年这个待遇是600多万元的医疗资源和开支。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还有1亿人是这个将近1亿人是在这个贫困线以下的，人均纯收入是在这个2300元以下的，啊，是美国平均这个贫困人口标准的50分之1，啊，那么还有就是说，现在刚才这个和平先生讲到这个，60岁以上农村老年人每个人可以拿好像现在是77块钱的这个养老金吧，啊，这个养老金其实也就是购买5斤猪肉或者20斤大米这样一个这个数字。啊，这样的农村老年人现在这个为数甚多，
嗯，
啊，所以这种贫富之间的悬殊也是这个执政党，执政60多年以来依然存在的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他们从这个广告里是不是也能够回应一下？
好的，
啊，这就是我的思考。
好的，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三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安徽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
哎，您好，中共的这95岁的这个广告啊，我们都看了，其实都是本着一个纯粹的看笑话和一个欣赏、一个宣传的这个角度。其实道理呢，大家都明白。我在这里想请教张立凡先生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本人参加过省一级的政府的常务会议，当时的某一个省的这个省长曾经在这个省的高级会议上就感慨这么说的，他说我们党啊每年光在民生工程上投资都是几百亿、上千亿的，造福老百姓，可是为什么那么多老百姓还那么的恨共产党，还说共产党的坏话，就是端着共产党的碗接着还骂娘。我记得在2008年的时候，当时贵州的瓮安发生了一起很严重的群体性事件，后来呢，当地的这个姓王的这位县委书记因为处置不力被免职了。后来南方周末采访了这个县委书记，他说你有什么感慨，他也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就不知道我为我们县的这个跨越式发展做了这么多贡献，老百姓怎么还那么恨我们。紧接着最近啊，在中国国内有很多地方发生了这些水灾，当地的乡镇政府、县一级政府把这些灾民呢都安置到了学校，管他们吃、管他们喝、管他们住。但是据我接触到的这些灾民，他们没有一个说共产党好话的，没有一个说共产党好的，反而都是本着一个质疑的态度。所以我想问一下张立凡先生，您觉得这是为什么？您能回答这个省长的问题吗？为什么共产党也许在民生上做了很多问题，为什么老百姓还这么恨他们呢？谢谢。
好的，谢谢安徽彭先生。接下来请河北的张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张先生您好。河北张先生请讲。河北张先生现在看来陷入一些问题，最后请天津的张先生简短发言。张先生您好。
哎，好嘞，我简单说两句哈。
嗯，
就是说这个我觉得呀、啊、这个咱们这个习近平先生啊，他这个现在有两个他心中崇拜的目标，一个是中国的毛泽东，一个是朝鲜的金正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我现在最近总看这中国的法制节目，中国这个法制节目啊，他就是什么小偷小摸啊、搞对象啊、乱七八糟，就是都是些老百姓一些里边出现的一些法制内容，这些节目，就是说他这个没有涉及到你党怎么样，你这个组织怎么样，这个政府应该怎么做的，是没有涉及到他们这些人的事儿。所以说这个今天你们谈到这个九十五岁这个中共这个党龄这问题啊，
我觉得这个中共最高层领导人也好，一把手也好，二把手也好，他们也有事可做。你比如说这个，在这个在前几年胡锦涛当政时期，我记得还这个要说把这个国务院从这个中南海里搬出来，还把他们这里边搬出来，那是中国历史留给中国人民的。你们不是没有事情可做，知道吗？你别这个总教育人民遵守法治，什么热爱党热爱国家，他们这一套活现在一直弄到现在，我觉得是中国人这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现在就在这儿了。
好的。
所以说他这个在这里边这个问题，现在我感觉也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中国人现在也被他们糊弄，也愚弄，也是没办法。
好的，谢谢天津张先生，还有两分钟的时间，请张立凡先生回答一下安徽彭先生提出的问题，张先生。
这个问题我很感兴趣啊。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中共领导人他们的观念是和这个全世界通行的这种文明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你从2009年这个现任领导人，当时还是这个副的领导人啊，他访问墨西哥的时候所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养活了14亿人口。啊，就是我们养活了，所以他基本上就是现在啊，现在经常批判的一句话叫做“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啊，但是我要问的问题就是共产党吃的是谁的饭？就这个关系啊是颠倒过来了，所以呢，就是刚才那位听众讲到的这些个领导干部们，他们表示不理解，他们认为他们做了这么多的好事儿。啊，养活了这么多人，救了这么多人，为这么多人做事儿了，为什么老百姓还不满意？实际上，我觉得你们本来就是公仆，老百姓挑你们的刺儿，指出你们的各种不端，这个本身就是老百姓应该做的事。就你们作为仆人来讲，就是应该受这份气，要不然你就不要做公职，啊，不要再出任公职。你既然出任了公职，那么我觉得这一套就是你们该受的啊。所谓叫做官不聊生，就应该是这个样子。那么还有就是说，这个观念为什么颠倒呢？就是传统上中国一直认为，哎，这个皇帝或者官家，这就是民之父母啊。为什么会有父母官这个词儿？为什么要管领导人叫大的啊？这些都是。一种就是把自己放在老百姓的父母，然后来养活老百姓的这么一种观念上。如果按这种观念来推论，那么你是施予者，老百姓是受益者。但是反过来说，我们现在的观念，文明的观念，那就是纳税人养活了你们，所以要你们拿了这个钱为纳税人办事，为老百姓办事，这个才是正理。所以其他的这些官员们所不理解的这些东西，是因为他们的脑子还没有转换到一个现代文明的观念上，所以他们才会有这样错误的认识。
好的，好，希望安徽的彭先生对刚才张立凡先生这番解答感到满意。时间的关系，今天是大家谈讨论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